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来分享灵命操练的第五课，这是祷告生活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成为一个以祷告啊为我们属灵生活最主要的一个操练的部分。主啊，这不仅是一个操练，也是一个真实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从当中去体会和明白。我们恭敬地把一下分享的时间交托给你，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啊，我们来分享祷告的生活。那么祷告是一个生活，那它也是一个需要操练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圣灵的殿。那么我们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呢？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要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在过一个拜上帝的生活。启示录也告诉我们，约翰在天上看到的时候的这些属神的百姓，他们在天上最主要的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在当中敬拜，一个是在当中祷告。所以敬拜跟祷告在启示录的时候讲到，在天上的样式或者是显露出来的是这两样为主。那么为什么以这两样为主？最主要的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真真实实显露出来的，一个是在敬拜上，一个是在祷告上啊。虽然我们属灵的生命显露出来是以人的关系的互动上啊，在爱神爱神人上面都有，那么呢，但是在爱神的部分爱神的部分，那么最要紧的来思考呢，就是祷告跟敬拜。那祷告跟敬拜其实也是可以把它联合在一起，所以主耶稣就讲，我们要用心灵和真理或者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其实就是讲到我们真正属灵的那一个生命。所以祷告不是以讲方法对的方式对的，言辞句子话语用对的，就是祷告。敬拜也是一样，不是诗歌会唱的音弹准的，那么人在当中投入的，它就是一个敬拜。因为这些从外显的东西里面都不能够做一个确认，真正确认的是我们里面向着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是如何。所以当我们来讲到祷告生活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天国的日子这就是一个我们属灵的日子。所以我们过的一个属灵的生活是借由祷告来操练的。所以我们祷告与敬拜这些一直不断的在互相的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跟神的一个连结。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要来思想的第一个要紧的就是祷告，就是操练我们跟神面对面。所以祷告是跟神说话，但是这种说话不是一个隔开来的说话也不是一个单向式的说话。那么祷告我们要逐渐的去操练，我们是跟神面对面的。那么要跟神面对面，好像摩西跟神面对面，好像人跟朋友在对话一样。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操练不是那么样子的容易，因为我们的心不容易被放在那一个面见神的位置上。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在面见神的位置上？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不是我们想见到上帝就可以见到上帝。一个想要见到上帝的人，那么他是一种有福的人，或者是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或者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福分。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清心的人，也就是他的心里面没有这些的不洁不好污秽肮脏，而是他是一个清洁心的人，里面是清洁的人，他们有一种福气，因为他们可以跟神面对面，可以见到神。所以要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清洁，那么我们就知道这跟知识不是最直接有关的，不是有知识的人容易清洁，也不是用什么方法方式我们就可以清洁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想要清洁我们的心，那么只有靠主的宝血，只有靠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清心的人，那么只有能够完全的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流的宝血，让我们连结于耶稣，让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以呢，要清洁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我们首先要紧的就是我们要悔改，要认罪悔改，然后把自己放在主的光中，让我们成为一个光明的人，被他所开启引导的人。所以我们自己保守自己，我们自己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先归回他。所以这个听起来像一个方式，但要紧的是心，因为他没有一个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你做完了你就清心了，不是。清心是一个立即的过程，如果我们真心回转归向神的话。所以祷告有没有跟神面对面，我们所祷告的主有没有垂听，那操练的部分就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神的光照着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里面得到那一个安稳，得到那一个平静，得到那一个没有被搅扰。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当中去操练自己。如果我们在祷告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安稳，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还是里面有许多的杂念，许多的污秽。比如说我用一个池水来做一个比喻好了，如果你把一个池子搅动翻转，那么底下如果有污秽的话，有脏东西它就会浮上来。但如果这是一个清干净的池子，你水动的时候它的水会动，可是你可以知道还是清澈的。所以我们常常是来到上帝面前求主搅动我们，搅动我们的心，那我们就知道里面还有多少的不好。所以诗人就讲，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样的恶行没有。所以这就是一个让自己不断的被神的来光照赤露剖开，使我们成为一个清心的人。那么祷告要跟神面对面，那么我们常常会有的常常会有的一些的不好是什么？一个是动机，不动机我们行查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里面有几个隐藏。第一个是求人的荣耀，许多时候我们为人祷告，或者为一些要紧的事祷告，那么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隐藏的念头，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成就的话就怎样怎样荣耀神。可是这一个对人来说显出来的好像是告诉人这样子是一个荣耀神，但是事实上是背后的隐藏的动机是什么？是说我也参与在其间，好像我某种程度让人能够连接到是我的原因，或者我也有一部分的在当中的功劳。这个就是我们的动机里面很容易把一个好的功摆在面前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的 荣耀在哪里。所以这个是要谨慎的。比如说大卫当年想要建神的殿，那么先知拿单就说这是一件好事，上帝一定喜悦你去做。好，那么这时候神就接着拿单告诉大卫说，不是他来盖，是所罗门来盖。这时候就把大卫的动机显露出来。大卫感谢上帝能够接纳神的安排，然后他能够积极用心的预备。那就这样子，我们就看出来大卫这一个人的内心的动机没有求任何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一个人有求自己的荣耀的话，上帝说哦，不是你来盖圣殿，我们心中就有一些失落感，不敢说不高兴，但难免会有一些失落，好像说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我不配是我。所以这就是动机。如果我们有一点丝毫的人的荣耀的话，即使我们再谨慎一点，求主光照我们我们就有可能会知道。比如说我们在为一些人祷告求主医治他的时候，那我们在祷告里面也不经意不小心就会想到，如果这个人借由我的祷告他想求得的都得到的话等等等，那么大家就晓得了，这就有什么人荣耀的部分。好像你来找我祷告，我为你祷告上帝就可以应允。那我感谢神，是嘴巴是说感谢神，心里也可能真的感谢神，但这当中让我直说还是有求人荣耀的部分，而不是有求人荣耀的部分就不是单单的将感谢的感谢归给神。还有省察我们的动机，还有一部分会隐藏的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在当中，在做祷告的一些祷告祈求的时候就要当心，我们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人想要的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会为了人想要的而在当中多加一点的用心琢磨，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这可能就有不是真实的部分，有假冒为善的部分。那这些都是不容易察觉，所以我刚才说这叫隐藏的部分。我们要成为一个清心祷告主，能够跟神面对面的人，我们常常求主光照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明显容易的我们看得到，但是那些隐藏的我们不容易知道，那些明显容易区别的我们可以知道，但是那些弯曲诡诈的我们往往有些时候不经意的连自己也被这个盖住了。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这样的很多世俗的观念的引导之下，我们都需要去操练怎么来到我们天父的面前，把我们里面的这些误会，里面这些隐藏的不好的，窃取神荣耀的等等，这一切自高自大的，在上帝面前求主帮助我们。祷告要跟神面对面，我们除了在罪不肯悔改的时候没有办法面对神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怕神知道我们，怕神知道我们。那么诗篇139篇一开始就讲，神你知道我，我无论往哪里去你都知道我。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在偷窥我们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心中一定会很不舒服的，因为这个人隐藏在暗处用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方式一直看我们，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举动、言语、举止、行为，各样他看在眼里。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冒犯，非常大的侵犯。所以我们都不喜欢被这样子来看，我们总希望我们能够活在一个我们有自我的一个空间里面，领域里面。 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却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往哪里去都不可能逃避他，我们往哪里走都不能够避开他，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无所遁形的。如果我们一方面去想，如果往这一个窥探的角度去讲，那么我们会觉得哇，这不是太可怕了吗？但事实上圣经写的这一个不是这个方向，他写的是换一个方向去想，就好像一个母亲对他出生的婴儿一样，他一直看着他，无论他怎么样吃怎么样睡，他的排泄怎样，呼吸怎样等等的一切，做母亲的继续迷疑的都在当中来看。但这孩子不知道，即便知道了，我想他也不会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母亲是用一种爱，母亲是用他的智慧，母亲是用他的那全部的心思，为了这孩子的成长，为了这个孩子的长大，为了这个孩子一切的好。那么母亲看不是来审判，母亲看不是来找错的，都不是，母亲看是来付出恩典，母亲看是来付出这个孩子所需要的，母亲看是在他在那里是摆上他自己。所以同样的，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要来见上帝，要思想的一个不是他不知道，正因为他知道，他知道，但我们要去体会他是乐意把那样的一切的丰盛给我们的，就好像母亲这样子的细心的了解他的婴孩，就是为了把孩子最需要的在最适当的最要紧的时刻来使他能够得着。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正是这样，我们操练来到上帝面前，他都知道了，但我们的心要能够到一个地步，知道说上帝啊，你都知道，因为你真是爱我，愿意把那最好的给我。所以我们如果常常这样，那我们就会去除掉心中的那些污秽，在主自己的宝血遮盖底下，我们成为一个清洁心的人，来到神的面光当中，那么我们就乐意跟神面对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来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好，这是第一个跟大家交通的怎么样来过一个祷告的生活。第二个，祷告是让我们能够与主同工。与主同工的呢，有几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担担子，要担那个主要我们担的担子。主耶稣要我们担的担子，这才是我们要担的担子。第一，我们要先知道担对那个担子。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该挑什么样的担子？许多时候我们把很多认为该挑的担子都放在我们的心上，所以我们就来到上帝面前来跟上帝来祷告，我们来到主面前跟主来呼求。那么这许许多多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身上，不一定都是要我们担的，所以我们要先能够分辨我们要担什么样的担子，我们要担什么样的担子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那么这个例子不能够完全不会帮助大家做思想。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的功课不太好，那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能求主你帮助他，他这次测验能够考到80分。那我们觉得同学都可以考到90分，我求一个80分应该不为过吧。但是呢这不一定是一个我们担的担子，因为我们的孩子他的程度可能 啊，考到70已经是了不起的，但是我们却不会去求70分，我们会想求80分，甚至想求90分。所以啊，第一个，我们该挑怎么样的担子，怎么样的担子才是啊当下合适的担子。好，这个就是我们挑对担子的要紧。我刚才有讲的当下合适的，有些啊我们可以祷告祈求的事情啊，不是现在要发生，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会发生，这时间或许需要长的，所以当下并不是那么合适。但是我们祷告之后，我们知道神应允我们，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下来交给主，让主按着他的时间来成就。所以当下我们该挑怎样的担子，怎样才是一个合适的担子，那这个我们就是借着祷告来操练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分辨什么担子是现在该挑的，什么担子是将来要挑的。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主耶稣告诉门徒，那么有许多的啊真理现在告诉你们，你们担当不了，但是圣灵来了要带我们明白或者进入这些真理。表示说什么？我们的生命啊的一个对主的认识，对真理认识啊，我们灵命成长的成熟度啊，逐渐的啊成熟之后，有些的真理我们就可以去明白去担当。所以也就是说，有在当我们的生命逐渐增长的时候啊，这些什么时候该挑什么样的担子才是合宜的。所以我们去挑对那个担子，挑对那个担子，那这就是一个轻省的担子，容易负的轭。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我们劳苦担重担到主那里。那么这个重担啊，对，许多时候我们到主那边会发现，我们所有的一切困境都还是没有两样，还是没有两样。但是呢啊，主就赐给我们一个智慧去做分辨，现在该做什么，现在该挑什么，现在该期盼的是什么。我们在那个盼望的当中，我们一步一步的啊往前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大的担子，我们在盼望里面看见，现在先做到这里就可以，现在先挑这样就可以，现在先使这些能够成就就可以。当我们能够分辨的清楚，担当的清楚，那么我们的心就可以得着那一个安息，得着那一个安息。那么当我们在祷告的操练里面挑对担子的时候，一个是对我们所遭遇的事情的一个分析了解，那看主要我们现在做什么担什么。另外一个很要紧的学习是看主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啊。这也是一个祷告中的一个啊跟主同工的一个学习。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心，常常用我们的样式来挑这个担子，那我们啊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很谦卑了，自己已经很让步了，自己已经啊很用心了，但是呢我们觉得很苦很苦，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主，要看的是耶稣。因为耶稣讲他心里柔和谦卑，那么耶稣心里柔和谦卑，那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去体会他呢？那这个啊，我觉得是祷告，我觉得是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才看到主对我们这一个人的一个啊接纳，一个帮助啊，使我们在当中啊可以有那样的一个坚持，或者有那样一个信力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例子，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那么呢啊，当他在啊 这个跟主世世淡淡的说，他总不会离开他他看到的耶稣是一个情境，但是当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耶稣回头看他的时候，主耶稣是另外一个情境。那么后者的情境是什么？当主回头看他的情境是什么？我发现我们可以知道，圣经说他已经被人用许多的鞭打，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折磨被人许多的凌辱。所以你想，在先前彼得看到耶稣的样子，跟后来看到耶稣被鞭打、被戴荆棘冠冕、被受了各样各样的这个羞辱的样子，那这是诚然两种不同的情境，两种不同的情境。那彼得在后面的这个情境里面，整个人就完全的在当中能够去体会到他三次不认主，接下来他并没有看到一个严厉审判他、定他罪的主，他看到的是一个满面流着鲜血，然后用一个非常慈爱接纳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他的一个主。那么他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被接纳完全一个担当他罪的主。所以彼得出去痛哭了，痛哭。那么痛哭有很多的心情在当中，但最要紧的是彼得知道他该担的担子是什么样的担子，他能够承担的是什么，他所要面对的是什么。那么这一切都因着他看到耶稣心里面的柔和跟谦卑的时候，他就可以担了，所以他就可以有安息，他就可以有安息，他就不需要在当中靠着肉体的任何的力量想来撑过这属灵的担子这是从祷告我们可以操练来的。所以第二个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祷告是以主的同工，以主的同工。那么要跟主同工的时候，有一样要能够自己要一定要去面对的，就是我们跟主同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饶恕人。因为讲祷告的时候已经讲到，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谈到祷告的要紧的事情的时候，不饶恕，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不饶恕，我们是从理性面去思考是合理的，从公义面去思考，我们都觉得自己这样子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理性上、情感上越过说这个饶恕对方。但不饶恕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高墙，这高墙拦阻了什么？叫做恩典。如果我们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我们，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了，我们就没有这个恩典了，没有蒙天父赦免的恩典。那你想这样的一个损失有多大？所以祷告在讲到我们跟主同父一二的时候，主为什么跟我同父一二？主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与十字架上的耶稣同死同埋葬，也与他同复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将来一同坐在天上。这几个同呢，就是跟主同工，跟主合一，这是让主所做成的恩典成为我们的。所以这个拦阻是什么？这个拦阻是什么？所以不饶恕人就变成这个恩典的拦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饶恕人？我们不用去想怎样，其实我们不饶恕人就是只有一样，就是只有一样我们仍然自己做主。 我们仍然自己做主。所以我们如果不愿意把主权完完全全的交给主，让主来做主，那么我们就很难让这个恩典作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主说我们要饶恕人的时候，这就是成为我们一个祷告操练与主同工的时候一个非常要紧的功课了，要紧的功课。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靠着主饶恕了，但有些时候我们一想起来，我们的记忆又好像让我们不饶恕了。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操练啊，能够靠着主真真实实的放下的部分，不让肉体再来搅扰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能够在主的面前啊来思想，那么与主同工，我们一定要记得啊，有没有饶恕人，成为一个啊，我们有没有在恩典中的一面啊要紧的镜子。还有呢啊，祷告还有几个啊跟大家交通的。当我们来到主面前啊，要与主同工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能够知道，这都是一个爱心的功课。那么爱心的功课呢啊，许多时候我们讲有爱心的时候，比较多的是我有没有爱心，我有没有爱心。当我们谈到我自己有没有爱心的时候，某种程度是好的，因为可以帮助我们省察自己。但是呢，当这样子再往深入一点走的时候，就产生另外一个危险，因为我们看重的是我的爱心，重点不在爱心，在我，在我。所以你看我们的老我很特别，当我的爱心，什么时候我们会体会到这个我在爱心之上呢？就是当我们付出爱心，别人没有接纳或者没有感谢，或者人没有觉得好像对你有一点回应，那我们就觉得好像哎呀，付出这些没有必要，或者我们某种程度的受伤。其实当我们有这些负面情绪跟感觉的时候，这些都是要思想，某种程度 是自然的，但其中是不是我们把这个爱心当成我的爱心，而忘记了爱是从神来，爱是从神来。我们需要去爱人，我们要有爱心，但这个爱心是不是从神来？我再说，在世上我们要跟主同工，那么就要去思想这个爱心到底是不是从神来，还是是我的爱心。如果我们总想到的是我的爱心，那个我在那里，那个己在那里，那么到最后我们总会希望某种程度的回报，那没有得到某种程度的回报，我们是受伤的，我们是难过的。但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所以圣经常提醒我们，我们做主的工跟主为什么叫同负一轭，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担子一方面知道是主加在我们身上，是主要我们担的，那这些都有了以后，我们要有恩典，我们也要有爱心。恩典从主来，爱心也是从主来，爱心也是从主来，这两样是我们容易忘的。担主的担子，第三样容易忽略的是能力，能力。那么能力也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仁爱、刚强、谨守的心。这很有意思，主赐给我们啊，讲仁爱、刚强、谨守。刚强就是能力， 但我们不换成能力，因为换成能力的话，换成力量的话，会让人啊把这个能力力量放在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力量。但这个不是，这个力量是指心里面的力量，心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也就是说在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真道的坚持上，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我再说一次，这里的力量是指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真理上维持的，在守住真道上站立得稳。这个站立得稳，而不是用这个力量去把仇敌打趴在地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强调的这个力量是我们站立得稳，站立得稳，也就是说无论仇敌怎样攻击我们，我们仍然站立在那里不被打倒。所以这是一个与主同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去体会的。我们不仅体会恩典没有受拦阻，体会爱心从神来，还要体会的是可以使我们站立得住的那一个力量是主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就是祷告，祷告。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一个力量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他用的是不可灰心。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可灰心。什么时候我们会灰心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合理，不应该，或者说我们觉得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合理的应当是怎样。当我们这些应该不应该、合理不合理在我们心中搅扰的时候，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就会看结果是怎样。那么一看结果是怎样，对不上的时候，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不再继续祷告了，我们祷告就开始走样了。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可灰心。那么所以这个不可灰心强调的是有一个种祷告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在当中持守真道站立的稳，那么靠着主在当中面对的坚持，那么这是祷告来的，这是祷告。所以要一直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因为我们一不经意就软弱了。我们想以利亚先知是何等样刚强的人，何等样一个祷告的人。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跟他同样性情的人，但是呢他在祷告跟我们不一样。以利亚跟我们祷告不一样，在他恳切祷告，恳切祷告，他就可以3年零6个月不下雨。这个恳切祷告的意思就是那个祷告的力量，他内心里面倚靠神的那一个坚持，有一种不断的被攻击的之下，他仍然能够站立得住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这种力量，这种力量。所以这种力量不可灰心，要紧紧的去抓住它。那么我们一个是灰心是这个样的一个拦阻，还有一个要紧的是我们也要记得。那么在主耶稣在讲到祷告这件事的时候讲了以后又讲了一句话，就是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信德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信心的名词。那么信心的名词，如果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心的人吗？这个有点我们就比较难以去体会到底主在讲什么。所以在路加福音18章第8节因为我们这个和合本就翻成信德，信德。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思想，人子来的时候，那么一得到这世界上有祷告信心的人吗？ 或者说祷告所产生出来的生命的人吗？这个叫信德，祷告而来的那个信心产生的生命啊，里面的老练的一个品德。那么什么样的人啊，有这样的一个啊祷告的一个信心，或者是祷告所产生出来的生命呢？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都有一个特点。那么这样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谦卑啊，祷告最重要的操练，那么就是主讲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祷告的心得，让我用这四个字柔和谦卑跟弟兄姐妹交通。越祷告的人，他的心就越柔和谦卑，意思就是说越祷告他就越往谦卑的方向下去。所以主耶稣就讲，至高的降为卑，至卑的升为高。所以越祷告的人到上帝面前是越谦卑的人，越祷告的人到上帝面前心是越柔软的人。所以这叫祷告生活的操练。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主，我们要有人像你这样柔和谦卑，那么怎么做？那就是祷告。从祷告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如果连祷告这样的一个完全操之在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愿意去付一个操练的代价，操练的摆上，那么我们怎么谈柔和谦卑？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谈祷告的生活，这是最后最要紧的一点，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就是我们在操练自己，学习主耶稣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柔和谦卑的人，一个知道祷告要紧的人，主要的他不是一个自满的，不是一个自高的人，越知道要祷告的人，他是越谦卑的人，越知道要祷告的人，他是越往下去，能够再把自己隐藏在基督里面的人。但我要跟弟兄姐妹交通，这样的祷告不是站出来给大家看的祷告。主耶稣的祷告是在旷野，是在山上，是离开人群的。真正的祷告要柔和，要谦卑，是把自己隐藏在主里面的那样的一个愿意付代价的那一种祷告。所以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祷告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户，户在暗中查看。所以祷告，一般教会的祷告会，众人的祷告，这是一个名的操练，但为的是帮助我们在暗里面的操练。所以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些交通来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祷告帮助我们慢慢成为一个更知道自己生命要怎么样对付的人，祷告帮助我们更能够让生命被对付。所以我们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爱，是力量，是谨守。所以谨守，我们紧紧抓住神，我们不灰心，我们不自意，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在当中向着神。所以祷告才是一个神所要的祭，所以他不能够勉强，他要甘心乐意摆上，所以才是一个神所悦纳的祭。祷告的祭，祷告的祭啊，是一个馨香的祭，是在当中啊，缓缓的上升到上帝面前的香。祷告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祷告使我们知道该挑的担子，祷告使我们知道自己的光景，祷告使我们对付自己，祷告使我们在当中体会主在我们内心里面如何的动工，祷告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祷告使我们能够跟神面对面的亲近神。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两课谈祷告，如果我们发现啊，我们的心啊，或者我们在做一个决定 要记得，天父乐意把智慧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善也从他那里来。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帮助我们祷告，学习祷告，去体会，去知道上帝的心。不要许多时候跟弟兄姐妹交通，不要担心，他虽然是我们的天父，他一定按着我们生命的光景引导我们，但重要我们要亲近他。所以只要我们乐意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他总会乐意让我们明白他的引导跟带领。祷告帮助我们连接于主，在基督里来被主来成全。如果我们慢慢超越祷告，能够到一个地步，就是知道说每一次的祷告都是很温馨的亲近神，跟神面对面，有说有听，那这是最美的，最美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生命的光景还是有很多需要的，但我们求主给我们不断的在祷告里面有得着，有领受。所以最深的祷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主耶稣最后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说出上帝自己的心意，上帝自己的心意。这个祷告主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他是从一个父的荣耀开始做的一个祷告。那么从这里段祷告里面，他把父的心意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到最后一节，他说，他后面他这样说，那么呢，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最后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一个，我们祷告亲近神最主要的是让我们不断的在荣耀的光中来认识神，不是世界上人所要的这些荣耀，而是在基督十字架主所要彰显的那些荣耀，好叫我们能够跟主同呼一二，好叫我们能够担主所要跟我们同担的担子，好叫主所成就的恩典成就在我们身上。然后呢，我们经历的是什么？主耶稣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两件终极的目标，一个认识名，主的名，主的名，一个认识主的爱，就认识神的名跟经历神的爱。所以这是借着祷告不断的来帮助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去认识神的。所以感谢主的恩，我们要过一个真实的祷告生活，不是那个单单算我们祷告的时间，算我们每天祷告的次数，不但在算这个，而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在那个父的荣耀的光中那么见主的面，我们有没有在那一个主的同在当中来亲近神，我们有那个心有没有在当中对主有更深一的认识，因为主要将父的名不断的指示我们，还要指示我们。不单这样，我们有没有在当中经历父所爱的主的那个爱是在我们的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就是祷告所带来的给我们的光照跟丰富。好，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先交通到这边，不要担心，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我们一呼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心就被开启，我们就可以到天父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用他的身体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乃是通到那个幔子内施恩的座前的。所以本着在基督里，我们就跟神面对面，让我们时常这样操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在爱的我们，你已经把这一条路为我们开启，用你自己的身体成为这样的一条路，让我们每一次祷告，我们就知道我们连结在你的里面。每一次祷告，我们就知道是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一次祷告，我们就知道父乐意听我们的祷告，父乐意向我们光照显明。啊，我们的主啊，感谢你，因为你使我们成为尊贵，可以跟你同担担子，你使我们有这份尊荣，可以跟你共护一二。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未曾想过未曾明白的，但你却乐意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丰富。我们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在这些祷告生活的操练上，更加的在灵命上得以长进，得以认识你，可以明白你，经历你。谢谢主，听我们众人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下次再见。愿主赐福大家。